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的家的单元呢、哦，我是伟华。我们又到了每个礼拜二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这个单元还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是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我们要透过空中分享的机会呢，带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那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用药安全系列的主题，带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台北市目前所推动的家庭药师的计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连家豪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我们的连理事呢，目前也在振兴医院药学部担任药师，而今年度哦，也是我们的家庭药师计划的主持人。连理事，早安！
早安，各位大家早。
早，欢迎我们的连理事在空中哦，来和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家庭药师的推动计划哦。其实我记得我们好像从去年度的时候，台北市就有办试办的计划，而今年度呢，我们又要再做一些的执行，所以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连理事在空中的分享来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在台北市要推动的是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呢？连理事，
好，是这样的，就是台北市已经迈入，就其实也不止台北市啊，全台湾已经迈入中高龄的社会，
是，
那也是变成超高龄的社会，那老年人的用药是相对复发性是比较高的，那危险性也比较高，
是，
那尤其是老年人在整个身体虚弱方面，整个会比较明显，所以他用药上面要很多注意的事情，那在使用药物的配合度上面来讲，可能会造成一些不方便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药袋自己太小，或是我们的一些讯息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看得非常清楚，那这时候如果有家庭药师介入的话，就可以很明确跟民众说明这个药该怎么用，那用使用的时间，甚至于我们会使用一些所谓七日药盒的部分，协助民众来排他所使用的药物，然后增加他的使用药物的配合度。
是是，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的民众在用药的部分，特别是我们要迈入，我们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下次就是超高龄化的社会哟。我们都知道，长辈朋友在身体的健康的部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自然的老化，所以呢，可能在用药的部分本来就会变得比较复杂性。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啊、我们的柯文哲市长，我记得他在竞选的时候就特别提出了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
对，
因为他也是看到了面临高龄化社会当中，我们的用药安全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族群了。
对，
对，
其实应该是超过14%，人口数应该已经超过14%。
是。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来讲，在这个族群的。的民众来讲，他的用药复杂度，还有他的要注意性事情，就非常要值得注意。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年轻人他可能身体力壮，一个药用全量就可以很耐受，可是有些老人家，他看起来是一个大人，可是实际上他的新陈代谢，他整个代谢功能，他可能代谢功能已经比较不好了。因为老化关系已经不好了，他如果用全量，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有些高血压的药，他可能要使用的量可能是一般年轻人的一半。那可是如果我们只用全量的话，可能会造成他血压比较低，会让他不舒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旁边跟他做说明、做讨论，他可能就不吃药了。那不吃药之后，他可能他的血压控制就不好。那血压控制不好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中风的几率变高。那中风的几率变高，我们要照顾，主要花费的经费就更多。那如果我们有药师 进入家庭，或者说我们有药师可以在社区民众就近可以来询问我们、嗯、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明确跟民众讲、
嗯、
那请他配合吃药，注意一些药品的不良反应或副作用的时候、
嗯、
他不舒服就赶快讲、嗯、然后去调整他药物的情况、欸、跟医师配合，甚至到的诊所跟家庭医师做配合、
嗯、
大家来把民众的整个的以血压来讲，把民众的血压控制好，
嗯，
那可以减少后续的并发症，
嗯
的情况、
嗯。是哦，我刚刚在林理事的分享当中哦，我才知道，我们常在说啊，有那个小儿用药，有这个成人用药，但是我们现在还要再细分的是，其实，在成人的部分，我们的老人长辈用药的剂量，好像要回归到跟我们在小孩子那种剂量去考量，到不能用我们的成人剂量去考量了，因为它的代谢是不一样的。
是，没错。
啊，所以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认知呢。
而且老实讲，他在我们在身体的整个代谢过程里面，或者整个老化过程里面，有时候有些食物啊，或者有些药物，
嗯，
也是会有产生一些不同的一个反应。嗯、就是说，我们讲、嗯、老人家他的其实他的胃酸的分泌啊，
嗯，
是相对比较少，
嗯，
比较会点滴。那所以有些其实不只是药物啦，食物也是一样，因为一些。需要酸度比较高的吸收的环境的药、嗯、的食物，就钙片、
嗯。
那老实讲，有时候啊，老人家吸收的量可能会减少、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病人常常是吃一些胃药，
嗯，
那可能我们要注意，
嗯，
他身体钙离子、镁离子的变化。
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林家豪理事在空中的分享，把家庭药师的一个重要性哦，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或许现在很多的好朋友们脑袋后会有一些的那个突然有一些的想法，比方说，哦，家庭药师，可是我们一般这个药局也有药师，医院也有药师，对不对？这两者的区分到底是在哪里呢？嗯，
好。区分是在哪里？
嗯，
家庭药师原则上是以家庭为一个依归、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然后去照顾每个家庭成员的一个用药安全。
是，
哎，那
嗯，
同时也整合所有家庭成员的用药，
嗯，
然后来保障民众的用药安全。
是，
那社区药局药师，他可能是做主要是在调剂。医院药师也主要在调剂，那医院药师主要重点是在急重症的病人身上为主。
嗯、
那社区药局药师除了调剂之外，他还有做一些所谓的指示药、成药的一些供应，来照顾这个社区的民众、
嗯。
但是这些药品，不管是指示药、成药、处方药，如果没有做整合，只是民众来买，哎，错过一个口头的一个咨询方式去给他，
嗯，
最后可能没有办法从一个整合的药力的话，
嗯，
可能会发生一些药品交互作用的问题而不知。那如果对药品交互作用的问题而不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民众生命的危害。那如果一个家庭药师存在，
嗯，
他到了社区药局去，买指示药，
嗯，
买成药，
嗯，
那家庭药师可以去核对他的药，
嗯，
来确认他是不是跟他。目前使用的处方药是不是有所谓交互作用存在、
嗯、是是，所以这也就是哦，我们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药力我们常听到病例有没有，而且病例呢，我们现在病例的整合是我们只要在这个医院做一些的看诊，其实在其他的医院有可能也可以看到我们所谓的病例，对不对？他就知道你前面啊可能有哪些的病症正在做治疗，而我们现在要推的就是药力，就是不管你走去哪里啊、哦、我们所有的药师都马在哦，你的这个药力你曾经使用了哪些的药力，那避免一些交互作用的产生，对，这个很重要啊。
是啊，所以其实这块健保局有在推了，有云端药力、嗯、但是云端药力只是医师开了药出去给病人使用、
嗯、
给民众使用、
嗯、
可是实际上民众有没有在用，这是一个问题、
嗯、
那就透过家庭药师的制度来确认、嗯、来确保民众是不是真正有配合使用药物，因为有时候有些药真的使用时间很不舒服、嗯、那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嗯、
那有时候适应期没有过，民众可能就会觉得、哦、不舒服就不想吃。那其实我们健保局推的营药药力，如果民众不配合用药、
嗯、
或是觉得不舒服没有用，那营药力只是空谈、
嗯、哼哼，
没有真正落实到病人或者是民众他们的生活里面去。那家庭药师介入之后呢，他可以明确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病人有没有在、
吃药，
依照医师的指示来服用药物，
是
来确保 到底他吃了什么药、嗯、因为有时候有些药没有吃老实讲、嗯、也是浪费啊。那如果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调整来跟医师说明说、嗯、哎，这个民众因为某些关系而不想吃这个药，那、嗯、会造成一个浪费、嗯、那如果我们跟医师讲，医师愿意配合，然后去调整，那药品浪费就不会有。
是是，其实这个画面有点像是有时候我们看到长辈药师啊、跟长辈朋友在做一些对话的时候，就是哎呦阿妈，你那里这个油啊都没加哈，应该按照、嗯、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呢，阿妈就会告诉你说，没加呀哦，那个身体没松快呢，然后
胃痛啊，没松快，大概晕呐，都会晕。
对，所以这也要药师进到这个家庭当中，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朋友愿意把他的那个吃的那些那么杂的那些那个药拿到药局去，请药师来做一个分析之后，我们才知道他都没有按时吃药。
是没错，就
是
要做分析的，就是要希望民众可以、嗯、大家可以敞开心胸来谈这件事情。嗯，因为有些民众怕被医师骂，被药师骂，所以他不敢讲。嗯，可是问题是实际上，你都要，如果医师开的药你都不配合使用的话、嗯、有时候会对你的疾病控制来讲会不好。
是、哦、
那疾病控制不好、嗯、它会引发的一些并发症是非常、嗯、是非常危险的，例如说血压的问题、嗯、因为血压控制不好，然后这样会有中风的问题，肾脏病的问题就会来。嗯，那如果我们能够配合吃药，嗯，其实你的中风的问题，嗯，肾脏病的问题，
是
就会获得一定的缓解，嗯，或者做回一定的预防，嗯，那这个时候才能够身体健康，才能够更好。
是，
那不要可以避免到洗肾的阶段。
是、哦、是，所以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不是说只有药师而已哦，是我们有生病了或长期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定期的到医院回诊。那只是在使用药物的部分哦，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呢，或者是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一定要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的功能哦，也就是可以加入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对于用药的部分可以做一些的咨询。所以我们的连理是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也可以说主要主轴在是属于社区药局，对不对？社区药局的药师，
对，以社区药局为主，那、以医院药局的药师为辅，那大家一起共同来确保民众的用药安全。
是是，所谓以这个我们的医院的药师为辅，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步是他们先把关嘛，
对
不对？
对，没错。嗯哼哼哼，然后再来是因为医院药局药师的工作在急重症部分为主，那社区药局的部分是服务以社区为一个据点，那服务周遭的民众。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可亲可近性的一个概念产生。比如说我是在正念医院服务，我们常常看到，因为我们医院是心脏科权威，
是
好，那常常有南部来的民众，那每次等，每次从南部上来
都愿意等哦，
都愿意等，对，都愿意等，那等。那可是问题是因为有时候跟我讲了，有时候觉得药吃的会不舒服。那不舒服它到底是疾病造成它不舒服，还是药物造成它不舒服？这时候
对
他要打电话来也没有办法说，因为我们时间毕竟还是有限的、
啊。是。
那如果要打电话来我们医院咨询，我们是很乐意去帮助那个民众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在这样有限的时间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者是回答多少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去考量。那如果他就近有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可以做他的家庭药师，他可以去讨论，可能可以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讨论。讨论完之后呢，他就可以写出一些建议或者一些说明，让民众可以依循。那同时也可以再带回来给医师端做考虑，是不是说可以做一个缓冲或是一个折中的一个情况，然后来做疾病治疗控制的一个缓步的一个控制。
是，哎，连理师，我觉得很重要。你看，你刚刚提到这个例子。我们就是有一些的朋友们嘛，就是他比较信任的，就是啊，名医啦，类似这样。其实每个医院都有属于他们的权威，那他就会定期来看诊，对不对？真的，如果回去用药不舒服了，他该怎么办？而且我们的长辈朋友有的时候，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字太小，跨不好，或者是他看不懂。然后呢，可能打电话到我们的医院的药学部来问的时候，就说啊，那是什么药？某啊，就是红红的什么药。其实有时候就很难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
是，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是，没错。所以，当你有个信任的家庭药师存在的时候，你有任何的用药问题，甚至于保健食品，或者是一些 健康食品，甚至医疗器材的使用，
嗯，
都可以跟那个家庭药师做一个询问、讨论，
嗯，
然后达到一个共识，然后增进民众的用药安全，还有他疾病的一个健康。
是是，没错。其实另外哦，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台北市在去年哦，特别推动了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试办计划，我记得成果非常的好。
对，没错。好，那原上大概是满意度都会大，我们有做满意度调查。
嗯，
因为我们分两部分，第一个是机构的跟社区型的照护、那机构的话大概有将近70%到80%的机构觉得药师的服务是满意的，那社区型的将近有九成的民众认为药师的服务是满意，而且愿意再接受下一次的服务。
哇，那真的是好邻居耶。
是啊，没错。
所以我们今年度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家庭药师哦，我们去年是试办哦，我们今年是纳入常规计划。所谓的常规计划呢，也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家庭药师的计划，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每年都会有家庭药师的计划。甚至于这个东西如果以后落实的话，其实也不用、也不一定要用计划，就变成一个生活形态，
就是常态了嘛。
对，就变成常态。
嗯，
常态，那你有一个药师，有一个家庭药师可以帮你服务。
嗯，
那有什么用药问题？
嗯，
可以来询问，甚至于，
嗯，
可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以前我听到一些局长姐在讲，
嗯，
就是说，其实不只是用药问题，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询问，
嗯，
或是从他的用药问题导到他其实有潜在的疾病。
哟、怎么说？
嗯，
这个好像有点那个侦探哦，对不对？来追追追哦，问题关键在哪里？
对
不
对？对，没错、因为有时候药物虽然是会产生副作用，没错，
嗯，
可是有时候有些药物的副作用跟它的跟疾病的进展，有时候刚好是会重叠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去做厘清之后，我们可以去转介他去给其他医师做诊疗。
嗯，
好、我举一个例子，
嗯，
比如说有人说，吃药会头晕，血压低会头晕，
嗯，
哦，吃药血压太低会头晕，他不舒服。其实有时候他是耳朵有问题啊。
哦，真的吗？不平衡那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那就要询问之后，我们可以去透过一些血压部分，因为确实血压如果太低，
嗯，
但我们都说坐着或蹲着，忽然站起来，
嗯，
那血压跟不上来的话，确实有时候会不舒服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询问，
嗯，
来确认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
嗯，
那都不是，那可能就是、可能是耳部或者脑部、它本身就已经发生一些病变或是异常，
嗯，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会跟民众讲，
嗯，
可能到和比如说去看一下。那最常看到的，我因为我本身也在护家服务、我们医院的护家服务、好，我们最常看到的是有些老人家就耳垢很多，那塞住了，那他可能就是会造成他耳朵的不平衡，
嗯，
那甚至耳朵有一些因为老化关系，他有一些不平衡的情况、那这时候如果可以去看，那就不是说血压药一直造成他头晕的问题了。
那我们的长辈朋友就会说，哦，药师你就厉害耶，你这个医生都不知道耶，你就从这个我们药物的使用它产生了一些症状，我们就可以推敲出来你有可能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对，其实这个是要讨论的啦、
这样讨论的，
这要讨论。
可是我们的药师也愿意做一些询问啊。
是啊是啊，
对不对？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是服务民众嘛，因为增进民众的健康其实对我们药师是一个天职了。
是是，所以我话也大概问一下哦，那个有一些的降血压的药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的剂性不太好，是不是？是吗？是血压的药吗？
剂性不太好
是是
是、
嗯、
是比较剂性不太好是比较不太会的、就是说有时候
记忆影响到记忆力有吗？有这样子副作用吗？
我印象中好像
没有，比较少。
不过有时候有些药，
是是
有些药确实会让病人晚上会比较睡不好，
睡不好，
对。
哦，
有些药确实会让晚上比较不容易睡好，
所以就情绪就会影响到。
对，有些药是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嗯，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个例子，就是他服用了就像类似慢性病的一个药，就是、就是记忆力还是什么情绪，对，的确睡不着，就是变得比较好，比较不好。然后呢，后来呢，不知道是药师还是做了哪些的判断呢、就是有可能是失智的关系，他中间的一个关联线，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关键，原来是失智。不是因为那个药物，
对，这个就要去谈的啦，因为就要看它的一个时空持续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加入我们的家庭药师试办计划，也可以透过不断的一个讨论，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些的用药的长辈朋友做一些的分享，去做一些关怀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出一些问题的关键点哦。
对，没错，
那所以我们今年度的一个计划，家庭药师的计划是属于常规性的一个计划，跟我们去年的试办计划当中有没有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去年是以社区型的照护跟机构型的为主，
嗯，
那今年的再加了一个所谓居家型的照护，那我们会跟12个健康中心去合作，然后去访视有需要的民众，那这是以独居或是比较需要服务的民众为主。
嗯哼哼，是主动吗？还是由他们去做一些转介？
转介就是由、嗯、就是由那个管理个案管理师或是地方护理师去做评估。
嗯，
因为不一定每个独居或是有需要服务的老的民众都需要都有用药。
嗯，
而且不一定每个民众都需要完全需要药师的协助。
嗯，
那就是先请那个管理师先去评估，觉得有需要的，或是用药太复杂的，然后再转接到工会这边来，
是，
然后我们再派给那个区域的药师去做服务，
是，这是属于我们的居家型的嘛，
居家型的，
对不对？那如果属于社区型的，就是我们的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主自己报名吗？
对，自己报名，
真的吗？
对，
那要怎么加入？
好，我们会有一个家庭。我们有在做家庭计划的药师的社药局都会贴一个家庭药师的标章。
嗯，
那同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药师工会的网站公告有哪些药师是有参加家庭药师计划的。的药师，但是其实也不止啊。
嗯，
其实每个药师即使他不参加家庭药师计划，你只要愿意跟他谈，每个药师都会希望成为你的家庭药师的。
没错，我真的觉得，我一直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我们走出去社区，真的都很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药局，就像我们的便利商店一样，非常非常的方便，服务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哦，
在他们那边，现在很多的药局其实规划的都还不错。哦，外面有椅子，里面有椅子，我们哦长辈朋友哥哥阿姐嘞，哈，都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
是，
所以也利用这段的时间，可以将任何的用药的一个有任何的疑问哦，可以跟我们的药师可以做一些的分享，好，就会找出一些问题，
对
不对？
对，
这个是我们的任何的朋友们哦，想要加入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的也好，或者是呢，你有任何的用药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善用我们的社区的药局嘛。所以不一定说我们的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要去加入我们的家庭药师计划，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我们都鼓励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一起加入？
当然，大家一起来协助台北市卫生局推动这个计划是最好。但是有时候就是一些时间差的问题，那原来我们是希望所有社区药局药师都可以加入，甚至连医院的药师我们鼓励
一起加入吗？
一起加入来参与这个服务整个台北市民的一个计划。
是，
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社区药局药师没有加入，那也不代表他不能成为家庭药师啊。
那所以其实刚有提到时间差的问题，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安排上的问题吗？
对，比如说以最近推出来的居家访视来讲，有时候有药师可能有热忱，可是他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是整面
走不开，
对，走不开，对。
哦，哎，所以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不只是我们的民众走出家里到我们的社区的药局，是我们的家庭药师，我们的药师是主动的进到家庭当中做一些的访视关怀耶。
对，没错。
哦，哎，所以我们的典理事，您在去年度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参与这样子的计划，对不对？
我是做资源性质，去年是我是做资源，因为我是本来医院的工作，我去年是在做资源性质的，就是跟药师分享一些那个用药的概念跟理念。
那你今年的话，你是要那个走入家庭咯？
是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您算是直接站上前线的感觉？
算是的，算是直接上，就是希望能够为民众的健康能够可以更有更大的用安全跟健康可以有更大的帮助啦。不过这个帮助我想是慢慢呈现，而不是一个计划案或两个计划案一年两年可以呈现，而是慢慢慢慢潜移默化的一个情况。
是，其实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跟我们医院的药师，它的功能性的确会不太一样。
是啊，没错。那社区药局就是以 嗯，以邻里为主嘛，嗯，然后是一个可亲近的一个服务。那医院药局就是以急重症的为主，嗯嗯、哦。当然，我们现在台湾看起来，小病也知道，嗯，到大医院去看。啊，其实这种其实老讲，如果小病，其实你到就近到诊所，或是到你的家庭药师那边去看，然后带由家庭医师那边去看，然后再由家庭药师来帮你做用药把关，其实是很方便的啦，不一定要每天都挤在大医院去排队。
对，
那大医院为什么叫混？我们医疗会有分级，其实医疗分级的目的就是在大病或重病叫比较进阶的医院，就是说医学中心区医院去看。
是，
那这样的话可以不用资源浪费，同样的用药也是一样。嗯，那如果你是一个可亲近的药师的话，他可以帮你整合你的药、嗯、那也不一定说我整合完之后我就一定要往大医院去送，其实家庭医师也可以帮忙讨论之后去做一些辅导，然后去做一些处理。
是，医疗分级很重要，资源才不会浪费。我们除了有我们的家庭医师之外，家庭药师也非常的重要、哦、其实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药师在我家的朋友们、哦、大概也都知道伟华一直在分享、我自己是很善用的是社区药局药师的资源，是任何的小病真的我不会去跑大医院，然后我就直接去问一下我们的药师，我目前有一些的症状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呢他也会推荐说嗯，我觉得你还是先去看个医生，看完医生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你再过来我这边，
没错没错，
这是我会用的一个方式。
对对，这样很好，
那真的真的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啊，不只是我们台北市在推动我们的家庭药师的计划，当然有一些的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或者是他们没有加入家庭药师的计划，但是他们依旧非常乐意的利用他们在工作的时间之余哦，来服务我们的社区的民众，任何的用药安全你都可以就近的去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啦，对不对？
没错没错。
嗯，好，那最后呢一分钟好不好，还有什么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嗯，
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加入家庭药师计划的民众、
嗯、是
健康安全是我们药师最关心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希望各位民众可以把你家里剩余的药或者没有吃的药、嗯嗯、很明确跟医师讲，跟药师讲，然后做处理。
是、嗯、好，
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家里有一些比较不用的药品的时候 可能要做一些废弃药品检收。
好，对，现在有听到了哈，我们的连理事在空中的分享哦，你现在家里是不是一大堆的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不要乱丢，那也不要随便的乱吃，我们就就近拿到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呢，请他来做一个咨询好不好？也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哦，幸福台北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在空中为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连理事。